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欲利有情故愿得具足。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归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永归依，我以所修十等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位吉祥，扎西德勒。那我们继续，都这个当兵牛马仁波切，他的转痛苦为菩提的道路。然后我们上一次已经在这个阅读可能，就是我大概给大家提个醒吧，就是开始的时候，这个整体的那个综艺里面呢，就是说，把快乐和痛苦，一般痛苦转为菩提道，或者痛苦转化痛苦的那种的名字比较多嘛，但是把快乐和痛苦一起转化，这个意思我们已经说了，就是他痛苦轮回当中的一切，就是各种痛苦，但是尤其是下三道的痛苦、三善道的快乐，这些呢，都你像说，就是，欲者造作恶业而堕落下三道，但是另外还可以说，就是轮回当中呢，还是愚者嘛，愚者造作善业，投身三善道，智者超越善恶而就是解脱于轮回，他不。就是意思说，需要三善道善业，然后以此方式来结合智慧的道路，然后超越。所以最终来讲，就是超越了，就是这种有漏的苦乐。所以说，苦乐转化苦乐为证悟道。这个对于修行者来说，当然，你如果是寻求只想投身三善道的人来讲，那也很重要。愿力。就是痛苦的下恶趣、三恶趣，然后想要就是证悟解脱，想要帮助自己和别人，这样子都这个道路很重要，所以说不可或缺，修行者必备的利器，世上最殊胜的法教。所以这里面呢，就是包含两个部分：转痛苦为道用，转快乐为道用。毕竟是痛苦和快乐转为道用的，这个内容。然后这两者呢都有世俗深意的两个层面，所以首先呢讲的是痛苦转化为道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看上面转痛苦为道用的，我们已经说了，就是说一个是平时想太负面，有些人看过去也是负面的，看现在也是负面的，看将来也是负面的，就是有。正面、负面的因素，但是可能他多想负面的，这个有点像西方人经常有的一种例子，说，半杯水，就是同样是半杯水，不同的人的悲观和乐观的程度不一样。有些人想我只有半杯水，就很怎么讲呢？不满意。有些人因为有半杯水呢，可能想就是还可以，但是不代表说不需要，就是为未来，只要这半杯水永远就够了，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说，他可能就是说很珍惜这半杯水，而且也很享受这半杯水。另外一个人呢，就是，就是他拥有的时候呢就不珍惜，或者是说拥有这个，他看着那个，就是以前传统当中说的，先把碗里的吃了，再说其他的，就是再倒锅里的嘛。但是可能就没有吃完的时候，就可以就想其他的痛苦、其他的烦恼、其他的忧心劳神的事情。 所以这个吸气有关系。有些人会想说要提前做所有的这个痛苦的，不是，就提前做很多计划呀，提前做很多安排呀，有危机意识才能生存的好呀，这样子。这种因为你再有危机意识，你还是一天一天，一个小时一个小时，一分一分，一秒一秒的过这个生活嘛。所以你不是说你想到未来，你就一下子跳到未来去过未来的生活。所以就是所谓那种的凡事不能走极端一样，那些想法危机意识超前的话，过分超前的可能就过不好现在。所以说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就是先把现在的生活过踏实，然后从因为你做未来的危机的话，也是说就是现在来做一些计划和准备可以这样做，但是说过分的着急，过分的就是担心，这个可能会毁坏现在做准备的那种能力。所以说这也有一点，有一些人会说瞎担心啊，瞎这种的就是怎么样，忧患呢、啊。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也会有的。当然另一话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是不是呢，你一点都不用担心，一点都不用管未来，那就是不是一切都会水到渠成呢？那也不见得。有一些根据自己的业缘和状况，很多是有所准备。但是这种的准备呢，就是比较怎么讲呢，实际和怎么讲，根据自己的一些智力福报做确实性的一种的把握。既有长远的一些整体的一个关照，但是更好的就是当下做好了，未来也会做好。所以说，就是从这个上面来讲，就过分的那种担心呢，以及过分的感知痛苦的那一面。所以这样子的话，尤其是我们上一次说的执着实有的心，再加上自私的心。那这样子的话，痛苦就会小事变成大事，大事变成就是我就比较困境，非常麻烦的事情。所以这种的一些情况的话，自己每个人都要留意。以前传民间也有这种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这种的说法有嘛？但是我们如果习性上面不对的话，因为自己的性格脾气。自己的那种就是一种的吸气吧，就是一种的执着的一种的能力，所以这样子呢，可能把就是没事创造一些坏事，然后小事情变就是更顽固，更大，所以就是最后就是还会抱怨外界，所以这个有一种讲的就是说，一方面是。不要过分的去，就是只感知到痛苦的那一面，你可以多方面的分析，这个肯定有这个角度的。如果你说痛苦的我都看不到，那肯定也是你已经是或者是境界很高的圣者，这样子以外，你还是能够感受到就是多一个事情的多种面相。但是如果我们只感受到最负面的那一面相的话，可能就是对自己对别人都是不利的，不好的。所以说，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习性，就是习性带来的。所以说从，如果有这种的情况，就是另外一种情况是怕有责任。怕有责任的话，一直没有那种担当，或者是一直就是说把所有的事情是说成是就是别人的一些错，或者是环境的问题，或者是说客观条件不成熟，或者是说过去的业就是业缘的关系，就你可以说也许真的是这些有关系，可能会有这样的那样的关联性。但是从一个修行人的角度来讲的话，过去好不好，或者是过去的业不好，客观环境怎么样，但是最根本是你自己是哪一种面向来做的，你的发心是什么，你的行为是什么，就是业也是在你这一刻正在转化和改变当中。所以我们应该有一种怎么讲呢，对于 自己的通过自己的修行来转化业的勇气，转化痛苦的能力，转化苦乐为道的这种的决心。如果升起嗔恨的心，的话，就是马上意识到这是一个问题，是这个不是说我不能说外面有我嗔恨的事情和对境，所以我们就一味的怪外面。但是同时你要想说嗔恨本身是一个，会伤害的，有一种的造成祸害的。或许别人你的嗔恨能感受到，或许别人感受不到。感受到的话，有一点像，怎么讲？你在给别人带来那种痛苦。如果嗔恨心只有你自己感受到，别人感受不到的话，那你就是被你自己的嗔恨心所奴役，或者是伤害的一种状态。所以有些人不喜欢别人，别人感受不到，只有自己好像就是，遭到一些伤害一样。所以这些上面呢，可以这样去看。所以这个上面呢，主要是分析一些状况，因为具有某一些的经验的积累，慢慢的修行转念当中不断的转化自己的心，就可以慢慢的做到一些平时以前做不到的一些进步。所以慢慢的心就是变得不再被所谓的那种敌境逆境所特别就是怎么样的伤害或者是限制，甚至生病呢，或其他的某一种的心理的或者是外界的某一种的障碍升起来的时候呢，它不会变成你修行的障碍，而且会使这些障碍促使你更加的怎么样趋近于正法，更加增上这种的修行的功德啊。所以主要是前面我们就谈的是这个部分，所以结论是说前面一个部分的是说，那你要怎么去改变这些呢？就是一个是改变不愿意面对痛苦的哪种的态度，然后再一个来讲就是以正面的心态来去迎接，或者是既然这些事情存在，所谓这些痛苦有些是不能避免的话，那我也应该以最佳的方式去面对他们。所以这两种态度。所以在所以第一个这里讲的是丝毫，舍弃丝毫不愿意接受痛苦的态度。所以里面就是让我们就是想一想，就是我们总把痛苦视为坏事，无所不用其极的想方设法避开，而是我们经历种种沮丧、焦虑和恼怒。现在我们思维这两件事，一是，这么做多么无助于事；第二，这么做将制造多少麻烦，所以这个需要反复思维，就是反复如此思维，直到完全幸福。所以，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把一切法是空性，但是我们看成是实存。然后一切现象轮回当中的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苦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想方设法想要逃避这些痛苦。然后当然有一些痛苦是可以经由你自己的努力而改变的，这也是一部分的佛法。然后说把无常的看作常有，把有漏的看作这种完美无缺，或者是说最佳的这种的目标，这样去追求。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一个是说，本身现象世界当中人道的，比如说生老病死之苦，你老的不接受的话，这也没办法避免不老，所以可能就是稍微老的那种的， 缓解一点健康的状况啊，皮肤的褶皱啊，或者是就身体五脏六腑的一些功能上面，这些你可以做一些改善，做一些补充，这样努力。但是肯定几十年下来，大家都是一样的，会老去的，没办法的。你用再多的化妆品，再好的这个这边健身房，再好的医疗的体系，这样子它是最终没办法说我们避免一死。所以说老的这个如果就提前死了，没到等到老的时候，那也是没有老嘛，就死了。除此之外，就是会不断的增长这个年纪，哪怕你死的之前也会不断的增长年纪嘛。这个老不一定是说到60岁以后才叫老，可能就是说你生下来不断变大的一个过程，也可以说就是渐老的一个过程嘛。那病也是一样的，如果我们生病了怎么样，但是有一些是我们可以预防的，有一些是就是又有一些可以避免的，但是就是说每一个人一生当中谁也可能完全没有办法，我们再努力也想尽一切方法，可能在目前的这样的状况下，好像没有能力去说完全不用生病的这样的状况。所以不论是牙齿，不论是头痛感冒什么，或者是稍微大一点的一些问题，总会有。所以死也是一样的，就是人会怕死嘛。所以我们上一次也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说曾经有一个人，我认识的一个他的孩子，他的女儿我认识。他说他爸爸以前是医院里面的什么院长，还是反正是这种比较官员嘛，是个官。最后稍微有一点事情的时候，他就跑到医院里住，很害怕死。然后他们的同事们都不好意思跟他说，你不用住院怎么样，他自己就是觉得医院里最安全。所以这样的这种情况也会有。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但是这个能不能就是避免一死呢？肯定是很难，这个没办法的。所以以至于说，在现在的这样的时代里面，爱别离苦呀，原来父母亲孩子生活比较紧密啊，就是有些一辈子都在一个地方渐渐老去这样子。但是现在，可能就是东南西北各个地方，随着这些婚姻、工作或者是其他的原因，很多种，每个人就是去不同的地方，然后就是求不得，这个也是很常见的。很多人有这样那样的梦想，不一定能实现；有这样那样的任务和目标，这些也要看。就是有些人可能就是完成了预想不到的结果，有些人就是最基本的也很难实现。所以说，但是这些我们的意思是说。首先看到说这个世间大多数人会面临这样那样的挑战，他不会说一切都一帆风顺。所以说在这样的时候呢，我们即便是跟父母有极深的感情，但是如果说我们天天以泪洗面呢，以前不是有一些时候有这样的嘛，就是他们的孩子曾经就是到了异乡，也到了别的国家，或者是就是他们的孩子被犯罪啊怎么样被抓了，被判刑了十多年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他的父母亲呢对孩子的思念和这种痛苦就是他们的健康很快就不好了呀，有些说我母亲老母亲眼睛哭瞎了呀，这个真有哭瞎了，我觉得应该有些是手不干净，有很多手不干净一直磨蹭这个眼球，这样子情况下可能有些是长期磨蹭了以后磨损和感染，这样的情况下眼睛就受到就是根本的破坏。所以那你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变成人间的悲剧？但虽然人有感情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如果你没有那种的一种理性的一种引导的话，结合就是人需要感性和理性的这两个方面才是一个完整的人嘛。但是如果是说过分完全理性没有感情也很可怕，像机器人一样，像以前做的很多疯狂的人类那种什么反人类的那些行为，很多是那种机器式的脑子做出来的事情。但是话又说回来，像说哭瞎眼睛那样的话，那你说这个是 就是这个感情是一份很沉重的感情，但是是不是一个很明智的，肯定不是。所以说，就是说，即使有感情，但是也可以用理性来引导自己的心，引导自己的生活和行为，做一个适中的选择。说，既然就是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不欲临苦，怨憎会苦，这些没有办法避免的，你一年当中或者人的一生当中，难免可能会发生一些这样那样的意外啊，或者是小小的一些言语、肢体什么冲突，这些有可能，有些人可能很多年没有发生，或者是一辈子都没有发生的哟。这个有些人，有些人会想说，一辈子没有发生不可能吧？还真的有可能，就是我认识这样的也有发生，他也就是所以一辈子当中的没有跟人吵过架，那种的有。所以应该这种的不是说一个两个，应该还是有的。所以说，但是毕竟是少数，多数人可能还会有这样那样的挫折，或者是有些人可能天天都要吵架，甚至大家从小大家进监狱坐牢，所以很多事情。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就是把一切的痛苦视为就是坏事。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就是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如果一件事情发生，然后再痛苦、再沮丧、再很不舒服，然后哭瞎自己眼睛那种的一种的做法，上面来讲的话，他把一件坏事变成了两件、三件，可能最后其实结果也不好，这样子，所以说。有一些你看清楚，有一些今生过去世种种的因缘下，现在能做好的最好的一些选择和最好的处理的方式是哪一些？所以那这样子的话，制作一种的，就是说不要再额外再添加痛苦这样的一些心，因为比如说有些人损失一点点这样那样的一些伤害，比如说以前在美国也有。有人可能为了一些小小的事情，比如说停车场啊，停车的这个谁先进去谁后进去的一个吵架，最后变成了相互开枪的事情。就是把一件事情看得太重，看得这个有些人不小心或者也不是不小心吧，故意的，或者是就是好像你觉得是故意的，某一些动作啊，某一些言语啊，有些说出来的话。那这个有多严重？其实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你想象那个是很严重的。你过去的时候，很多社会运动灾难都是这样做。以前过去人讲的上纲上线这样子，以后把很多人就是扣大帽子呀，挥大棒这样子去把他们，就是怎么讲呢？很严重的那些罪名，按罪名是一个就是标签嘛。其实，你可能做了一个很轻微的动作，你也。它可以把它上升到一种非常坏的事情，所以说，这样子，所以这些呢，就是把，痛苦，就是好像在寻找一个借口来制造很多的痛苦一样，这样的一个机制。但是说，我们现在这个修行里面的意思是说，那样做其实我们本质上面是追求安乐的，所以每一个人，我们应该想方设法。就是说，从给别人带来快乐，这个意思，所以如果你自己想避免痛苦的话，也不是就是制造很多的痛苦给别人，而是避免很多这些痛苦，所以说，如果是即便是这样，只要有人就有矛盾，只要有人就有问题，所以有些问题还是会发生。所以这样发生的时候呢，不要让它就是持续的扩大。所以这样无济于事。像刚才说的一样，如果我们把痛苦看得很坏，把事情看得很坏、很敌意、非常放不下，看这样子的话，会带来更进一步的伤害。所以说这样做呢，就是一个是不好，就有这种的想法，就是，说这么做制造了多少麻烦， 就是小的时候病了，小的时候可治疗容易，就避免后续的很多的问题。一样事情在这个前期阶段，解决的话，就是比较容易解决问题。像我们忏悔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嘛，说你在刚刚发生的时候立马忏悔，好多问题都容易解决。你给一个人道歉的时候也是一样，你10年以后道歉和刚刚就是几分钟以后马上很快道歉是不一样的。某一件事情你等了5年、13年、2年、10年这样去道歉的时候，就已经就感觉就是那一件事情就顽固的多，就立马道歉是好。所以说修行当中也是说，最好就是立即的去纠正，立即的去改善。不过夜来忏悔啊，我们不是有念诵21遍白字面吗？或者是说，就发愿之间有某一种不和合的话，也在不过夜的状况下，就是就是离境道歉这种，或者是说不过3天啊，或者是某一种说的有的。所以，就是在这些上面来讲，就是我们先，因为我们，就稍稍的，你们自己想一下。我们有没有把各种的痛苦看得很严重？所以说，像我们刚才说的生老病死以及四苦八苦这些 发生的时候呢，提前没有老的时候就很觉得自己老了，担心很多，沮丧忧虑，反而就是使自己好像感觉更老一样。没有死之前呢，当然就是有些过分的怕死的话，怕死有准备是好的，但是如果只是怕死，老人家这样子就也无济于事，反正死也不能避免嘛。所以说，我们用某一种的理性，结合有一些一种的智慧来引导自己的心。所以这里面的意思是，整体上面意思说，我们接受痛苦，接受生老病死，接受爱别离苦、求不得苦、不欲离苦、怨憎会苦这些呢，就我们能够接受，本身这个就是人生的一部分。然后，进而来说，我们不应该因为不愿意接受苦，而去制造更多的痛苦。所以，有一些是可以避开的。当然，这里意思说，不是说你去主动的去寻求很多苦。有些苦可能是不那个你不愿意接受的，但是可以避免的。但是，有些是很难避免的，那就好好的去，接受。然后，以可接受、不可接受的那些里面也有苦，不是一味的是不好的事情。所以这个在后面有讲到。所以这一个里面的很关键的一句话就是说，不要制造，因为你因为一个苦，然后在情绪不对啊，想法不对啊，就怎么样去制造了更多的麻烦，所以这一个做法是很糟糕的。有一件事情，是坏事情，别人比如说造成了你感情的伤害、财产的损失这样子，但是这个在某一种的可控的范围的话，就是不值得为，就因此而去制造更多的痛苦。你应该想尽方法，就减少痛苦。以前有一些人遇到，比如说街上有人打劫啊，怎么样，他手里面有个包啊，什么什么样的，但是他就是打死都不放。然后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这样的一种心，我为我自己的财富就财产呢要拼命这个意思。但是如果就是从更比较理性的角度来讲，你不值得为这些包啊或者是钱啊这些去丢命，有丢命的可能的这种危险的情况下，就其他的还有专门的部门呢，警察呀，或者是专门调查的人呢，前前后后或许能追回来，或许追不回来。但是你自己身体上面没有造成损伤的话，已经是很好了。就是 从不好的角度来讲，还是没有必要造成进一步的伤害。所以很多法律上面也是这样子嘛。如果你为了就是某一种面子呀，或者是争一些小东西啊，去造成人身的伤害的话，这个不见得有正当性。就是别人威胁到你的命的话，那可能有所谓的正当防卫。但是如果有人威胁到你的包啊，什么什么丢失了，就抢你的包这样子，它不是一个生命的威胁。所以你用很就是威力很巨大的那种的方式来反击的话，或许你就变成了那种就是制造威胁的人。所以这些法律上面也应该有这种的嘛。所以我们在这里的意思是说，就是不要因为一些发生了一些不测，而且是别人的错这样子，但是不要让这个危害变得两个人承受更多。所以就是前面这一个也非常重要，就是说，就是不愿意受苦的态度。我讲这个是生命的，所有生命在追求快乐的话，当然也不愿意承受痛苦。这个是一种基本的人生的或者是生命的态度嘛，就是趋利避害，或者是就是避苦求乐这样子的一个心。但是说，有一些是人为或者主观，就是意志下，创造出来的很多痛苦，就是人世间的很多痛苦是人为制造的痛苦，它不是说就是环境的那种的痛苦呀，环境带来的那种自然灾害带来的一些痛苦啊，或者是吃不饱穿不暖的痛苦，很多时候是比如说在一个地方有特定的一个文化习俗，那这一个怎么讲呢？就是大家变成约定俗成的一个习惯以后，它就可能会变成一种的痛苦的机制。但是具体的每一个人，你要超越这个局限，超越这个文化的这种的限制，这种的做法有一定的困难。所以说可能有一些是态度上面觉得人为制造的那些，当然痛苦能避免则避免，但是说有一些。还有一些是个人的那种，就是心态，心态上面带来的这种的负面，然后自己在图画这个自己的人生，就是有些人性格决定命运啊，有些人说什么其他的这个决定那个决定这样那样的，习气决定自己的命运呢、啊。就这种业决定自己的，当然业这些相关联。但是说就是要观察自己有没有在做一些无济于事情，还有做一些危害不仅无济于事情的改变，而且正在制作进一步的危害，所以这两个方面来讲，非常重要。比如说，每个人可能生活当中有这样那样的一些，你可以想象一件事，其中一件事情，你比如说你自己觉得生命当中比较难以解决或者不愿意很难面对的某一种的挑战，所以你说，就是说，或者是你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某一种的态度，这样子，那现在你想一下说。我从此以后决定，我可以接受他的这种态度，他的这种语气也好，他的某一种的反正不喜欢的样貌也好，或者是你就心把这种把它看作是一种痛苦的心呢，就放下，说我把这个尺度放大一点，有些人交朋友的时候或者怎么样，就是交际的那种人，他有很特定的选择，说不是佛教徒，我就不把他们当做真正的朋友。或者是不是就是 华人嘛，或者是反正不是那种，因为可能或许这种人少吧，或许有，或者其他的一些标准，说啊，如果他是一个农民，我就没有太多话要跟他说呀，或者是有其他的吧。如果他是乞丐，我不可能跟他就是有任何那种就朋友啊这种的概念，所以在某一种程度上来讲，我们把他看作是这种需要避免的、拒绝的，或者是视为苦，这样的一部分呢，稍稍的，就是你变得可以接受，的范围广一点。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因为这上面要求是反复思维，直到你完全幸福。这上面这样子，我们就一下子撇过去的话，可能也没有什么太多意义。所以我们在这上面呢，稍稍的，多说几句这一部分。所以现在就说。以前你不愿意，一点点渴、一点点饿的时候，可能就觉得受不了，马上就像小孩子，有些人很不舒服，很快就表达出来。我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所以现在有一点一种稍稍的，就是饿一点了、渴一点了，或者是禅定的时候坐久一点了，这些都这个范围都稍稍放宽一点。原先你不能容忍某一种的，我们之前说的一样，一些人的行为怎么样？现在你可以稍稍的，就是以慈悲心、同理心，或者是说从善意的角度去理解别人，哪怕是真正的给你制造了一些痛苦，但是你有堪忍的心。别人说了很难听的话，这样怎么样？但是你不回击，如果从当面羞辱、背后说，或者是当面生气，甚至有些就是肢体的。这种不良的那种的指责呀、鼻着字上面这样的说，我觉得这种事情应该有些大部分人很少发生。但是想象说这些发生的时候，有一些摩擦的时候，想要说我就接受，就是如果我做错了，当然要接受。但是即便我没有做错什么，别人这样做的话，我也能够就是堪忍，并没有说就是对别人立马就起嗔恨心，立马就反扑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因为用这种的词，沮丧、焦虑、恼怒，一些是就是装心里装太多事情，然后变成一些痛苦。心里事情多，有些时候甚至产生面瘫呐，就是有问题。有些有头痛很严重啊，有些心绞痛啊，有些反正我胃口不好啊，睡不香啊，有很多。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因为所谓的一些事情看不开、放不下、不能接受，以后制造了更多问题。还有一些就是一直处在一种就不确定的担心，不确定的这个不确定，那个不确定。世界上本身时间都在变化，就是没有一个事情是不变的，所以你不需要想说好像一切都必须确定，那也不可能的。所以接受不确定也是一种的，就是愿意面对痛苦的意思。然后另外一些是说，只要你的标准里面，像我们刚才说的，让你反感了，让你接受不了的话，那你就是把它定性为那种负面的。但是很多事情你定性的中高低，那种什么是可以接受、不能接受的那些，会怎么讲呢？稍稍放宽一点，或者说。不要因为那种而带来烦恼、嗔恨心。 对别人的反感呢，对某一些事物的反感呢，对别人的某一些做法的反感呢，这样子。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你有这些反感的感受情绪的时候，主要是看你自己，你在做什么。你不要一直看其他人说他们做的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就是你自己看你自己心里面在做什么。所以这样子呢，就是会想到说我这个是不是很有必要的和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这样去发酵在心里面，所以会有就态度上面的一种调整。就以前人贵在自知之明有这种说法嘛，其实这种方式就本身是一种自知之明的状态，就是看自己就是有没有陷入这种负罪负重的这种情绪，或者是就不确定的慌张，或者是反感的那种的状态，所以这些上面呢可以做一些调整。所以这样稍稍的想3分钟，我就继续往下。这个小虫子我把它放出去。然后说接着呢，就是告诉自己，从今以后不管遭遇什么样的痛苦，我都不再就是焦虑和恼怒，再三在心中如此提醒自己，并鼓起全面的决心和勇气。这个我们说的 烦恼的事情，让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或者是遭受一些损失，这样的一些事情，不论是来自于别人的粗恶语呀、轻蔑呀、鄙视呀，或者是朋友的背叛呢，或者是虚情假意的一些事情呢，不论什么样让自己反感啊，怎么样，某些事情，就发生的时候呢，就想说，只有就是你接受，敢于面对，或者是正常的去能够理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这些苦也不是苦，像是我们之前说的一样，比较大的苦的话，那些小的苦就不算什么。就像天亮的时候，玩那些月亮的光啊、星星的光呀、啊，那些都就会隐没嘛。所以类似的，你从一些根本的大的角度去思考问题的时候，那些日常生活当中的鸡毛蒜皮的很多事情也就不没有那么重要了。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接受这些痛苦，不再就是把它变成一种进一步制造自己和别人障碍的这种的来源，不要让它。一件事情不要让它变成十件坏事情，一件不好的事情，所谓的。所以说，烦恼在轮回当中的话，都会有。所以说，人世间，如果你看有些人看不顺眼的话，你也能够看到说，其实是如此。每一个人的就是境遇，就是业都不同，所以他这样做可能有这样的一些因缘在背后。但是同时呢，也要想到说，所有追求快乐的人，哪怕方法再不得当，哪怕是杀人放火这些事情发生了，但是他的这种错误的方式给他带来更多的痛苦，所以很可怜。所以说，所有人向往安乐，这是可以肯定的。所有的都不希望避免，不希望痛苦。所以希望安乐。所以世间的美好的一切的美好，来自于爱心，来自于利他的心。世间的所有的痛苦，来自于自私或者是我执这样子。但是因为这个不是那么容易一针见血的，有些是直接的现实报当中能看到的，立刻；有些是需要长期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每个人这样那样做错了，其实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以。是恶行的方式追求苦，就那种乐果、善果，那这样子是一种颠倒的行为。但是因为因果比较复杂呢，它不是那么就是所有东西都是立马现成的发生的，所以会这样子。所以说应该也看到一些痛苦的事情出现的时候呢，有一种能够接受，首先。不会基于世俗的一些风俗习惯呐、文化呀，这样去。如果那些是制造痛苦的一些文化，不要去那种的角度去理解。以前在有些地方说一个人死了，然后他们会找另外一个替死鬼，说肯定是你弄的，肯定是你用了那种的，就是你中了邪，你中了魔，所以你是在害另外的一些人在死，所以。这样的方式来就是一直斗争，这在那个一些岛的这些地方都有嘛。这种他们找那个 source，就是找这个伤害的来源在哪里。最后某一个巫师或者是怎么样说，可能是另外一个族群的一个人，某一个特定的人，他们就想方设法把他。有些是小孩，有些是女的，有些是就是他们会找他去报复嘛。所以一样的，所以这些是错误的做法。应该修什么呢？就是一个是安然，一个是修出离心。所以我们说能知道。另外一个上面来讲，就是说，就所有的都是经由修习而就是不断的，你的那种成熟的能力也好，开始很小，但是后来会变得越来越大。这以前的入心论里面也有嘛。久习不易成，此时定非友。见习小害故，大难也能忍。就比较就是小的危害，这些一个是看开了，另外一个是承受了一次两次以后，后来再也不是什么问题啊，所以类似的。 所以说，其他的一些，如果和你内心当中太脆弱的话，很多小小的痛苦都觉得很大。但是你如果心比较强大，这样子的话，哪怕是比较大的压力，或者是这些在你心里面呢，也举重若轻啊。所以这个是我们所说的那种状态。所以这个就是不论发生什么样的痛苦，那现在我们现在眼前能看到的就是像这种疾病嘛，传染病。有些人说这个有已经有疫苗，已经比较有效的，已经俄罗斯国内也有吧，好像就其他地方据说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些第二期、第一期人用了已经。结束了，也正在用第二期的人员身上用，这么说的。但是好像又卫生组织他们，这个消息准不准不知道。但是他说好像这个病毒其实根本上面没有解，但是这个说法我觉得，就像所有的题都有解，所有的钥匙都可能理论上面，所有的锁都有钥匙一样，这些可能还是有方法吧。但是我不是这方面专家，我不知道嘛，也许没有解，也有可能不知道。所以。就是如果这样有病啊，有面对生死呀、啊、这样的时候，也要就是其中一个好事情就是你愿意去面对，愿意去接受，所以说才叫不论遭遇什么样的最大的病就是失去这个生命嘛，最大的就是今生能够遭受的，就是现象世界人生当中来讲，不然我们说根本上来讲，当然无明啊这些是最严重的问题。但是说遭受什么样的痛苦，所以像上一次我们说快乐，就是痛苦转为盗用的那一种歌里面，也讲就是不论贫富，不论生死，不论就是健康与生病状况，顺逆境当中种种的时候，都把它视作为就是就接受修，就是某一种就是。你把每一个境遇都当作是修行，的一道路，一种的修行的道路，逆境当中呢，就是，就是消业；顺境当中积福，有类似的就是每一种的面相，其实它还是可以给你，就是怎么讲呢？它是一个珍贵的机会来修行，一切现象都是修行的推进，这种的方式。这个要真正要做到的话，就是说，需要不仅是我们读一下这样子，需要练习，需要修行，包括空正的教法上面的一些了悟、证悟，非常重要。还有一些是大愿，有愿心，清净的愿、清净的发心极其重要。哪怕有些人没有这空正的智慧，但是。有很强大的愿心的话，估计他是能够接受这些。所以对于一些愿心、愿力很强大的人来讲，就是哪怕是死亡，这些都看作是，睡一觉你害怕害怕做一场梦啊，不害怕。就是每一个人说，今天晚上你会做梦啊，今天晚上你怕不怕睡觉啊？大多数人好像没怕睡觉，也没有怕做梦。昨天我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梦，但是今天睡觉并没有太因为昨天的梦而影响到我今晚上睡觉的时候的那种心态，还是觉得就好像因为是假的无所谓嘛，就睡了。再梦一下那些恐怖的场景的话，好像其实也没事，那种心态有嘛。所以这种应该用在生死上面，当然就是在活着的时候积累善业，这些很重要。所以我们上一次那个六岁念当中的一些修法，平时，睡前呢，这些也要多思维，这样子。所以这里面的题，一个是说勇气，之前我们入心论里面也有的这种的，观念说，这个是在我们的第安忍品里面有啊。就是有人见积雪，反增其坚勇；有人见踏雪，梦慌叫什么惊慌梦复梦觉梦觉， 所以有些人呢，就是可能就是天生怕血嘛，但是就是说，还有什么，故欲风寒暑，病复捶打等，不宜太娇弱，弱娇反增苦。就是我们有一种，就是心里面比较有坚勇的心很重要，把它视作是一个好的这种品质。有坚勇的心来做坏事当然不好嘛，但是如果用坚勇的心去做好事，或者是很正面的知道见地和修行，然后在这个道路上比较坚勇的话，那倒真的是非常好。那有些人说啊，我不怕下地狱啊，我干坏事呀、啊，或者是就再该怎么做就不怕这样子想的。但是其实就像有些人犯了罪以后说不后悔，是一种就是个人的那种的，怎么讲呢？顽固的那种的心态嘛。但是，这也可以理解人不想被打倒那种的心态。但是实际上，应该做过恶的事的人，多数都有反悔、后悔的心。尤其是跟人，就是他觉得别人有敌意的时候，他说我不后悔。但是当别人真诚的心，就是好好的去聊天的时候，他还是后悔。所以这个也说明，就是人或者生命是本初是善的，大多数人都有这个经验，说后悔或者是内疚这样子。如果你没有人心是恶的，怎么样，有些人会这样说嘛？那这样的话呢，你没什么可后悔的，也没有什么。有些是纯粹是教育的问题，但是我们刚才说的，说有人说人心是中性的，那这个说法可能很多人能接受，但是我们佛教的里面来讲的话，人心是善的，就本质上面，为什么是善的呢？就是人追求安乐，追求安乐的是一个果嘛，是一个现成的，但是安乐的这个前因是善嘛，所以说，不论是短期、长期，你可以看到，哪怕是你看到一个人的发怒和一个人的微笑的时候，你很明显的你喜欢微笑的部分，所以以前有对科学家对3个月大的孩子们的一些研究，那种专注在什么地方啊，表情做一些研究以后，发现这个是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是他们小孩子不会说话，但是，他还是不喜欢那些受苦的状态，他不喜欢看到别人在受苦，所以他们做的那个实验是，把一个，那个小木偶像那种小动画一样的人放在一个盒子里面，他本来要出来。但是上面另外一个就是小木偶一样的，就踩在那个箱子的顶部，把它压下去，不断的把它压下去。小孩子那个表情呢很痛苦。另外一个就是他有另外一个帮助他把那个壳子打开，箱子打开，然后就是把那个从里面捞出来嘛，搭出来，他就小孩子就表情和眼神就很喜欢看。还有一些就是，有人要上坡，他爬不上去，然后快爬上去的时候，前面有个人把他推回去的。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从后面有人把他推上去，推到他要想爬上去的那个地方。那这小孩子看的时候，就他就是别人作恶的那些场景的时候，他很就是不开心那种，他不想看。但是如果或者是他就这个是一个怎么讲，做了好多种的研究，这个可以看大家。有机会应该是那个威斯康星大学那边做的。然后，如果就是帮忙吧，总的来说，大概具体的场景可能说的那些，你们自己看。但是，意思说，就是小孩子是愿意看到其他人顺利，其他人被别人帮助，他们有成功那种的心。所以这个应该是说明了一些问题，他们是有就是做了一大堆的那种的研究。所以要下这个决心的话，大家可能看一下怎么样下一下，就是说不论以后遭遇什么样的痛苦，我都不再焦虑因为现在有焦虑症嘛，不是有很多人，尤其城市里面生活的人深受其苦，深受其害， 有焦虑症、沮丧病、忧郁什么很多种的这种心态的问题带来的病。有些人没有发生的时候，你不知道那些病症有多厉害。发生了以后呢，就是怎么讲呢，生不如死那样的状态。所以这些其实没有的话更好。所以嗔怒也是一样，有些人觉得，哎呀，怎么说呢？面对一些事情的话，那你要有嫉恶如仇啊，那种的心态，就是很多教育的社会里面的差别有，像，以前不是很简单的把很多人物里面的故事都分成好人坏人嘛？那这样分法，这种的做法其实是带来很多冲突的、痛苦的那种的来源。你总是像刚才说的一样，有一个人受伤了，你必然会找出另外一个人在害他那样的一种状态一样，非黑即白。所以一般来讲，就是黑白，所谓的黑白分明的看法去看眼里揉不得沙子，这样去看的话，那肯定问题会很多的。所以我们应该就是看你所有的很多问题的时候，把这两个就是黑白，那当然就是两个状况，但是有灰色你也能接收，你也能看到。或者是说白变黑，黑变白，这个也能看到。还有就是白变黑，黑变就是又从黑变白，所以这些黑从就是白，从黑变成白，变成又变成黑，又变成白，这些或者是变成灰，灰变成黑白，灰变成就是再回来灰的状态，所以这些都有可能。所以这些上面呢，应该保持一种开放的心。所以我记得，以前在藏地那些好像最早的教的那些课里面，他们说的就是，这个有纪录片，他们说好人坏人这样先这样教人，就是看一部电影，你看不懂里面是什么语言呢，就是你根本听不懂，但是你很快他有个主线，说这些是好人，那些是坏人，而且样子很多时候你都能判断出来，好像。就是那种，看起来比较身体和面相不好一点的，稍微贼眉鼠眼一点，那些是不好人嘛？那这样子的话，以貌取人的那种危险有了。然后另外一些稍微好像高大一点、身体健壮的那些是好人。然后另外一个电影不同的时候，那不然的话，大家主题一下子就明确了，一看语言都不用听懂，你就知道了。那另外一些时候是批斗那种，就是三大领主还是那种地主嘛？那时候呢，就是碰一点的是地主嘛，所以你得反过来理解说，哦，那这些是农民、贫农啊，什么什么，碰一点的人才是坏人，所以就是那种好人、坏人啊，什么非黑即白呀、二分法那种的，是就是可能会带来一些问题。所以看自己的这些前景呢，看别人这样怎么样的问题，这边说不要给自己就是很多愤怒的机会，然后不要过分的焦虑，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以前我上一次课里面我给大家说了，有一个做生意的人，他以前也会担心很多事，后来就是他的一个绝招，就是说。最差的事情会发生什么？然后他说我接受这个最差的情况下，他不接受的话就很多不确定嘛。就是说最差的我都能接受，然后其他的我就放开，就是心去做，放开心去接受。所以这样子，之前他的精神也有一度差一点，就是生意的原因怎么怎么样受到煎熬，但是后来就心态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就是整个人，这些状况有。所以说，诸位能因为就是今天晚上的一些课程下一些决心说，不再焦虑，不再愤怒，不论是社会上面有这样那样的舆论，前一段时间我有认识一个人，他也说，这几天一直看新闻呐、啊，都到处都在人在煽风点火呀，新闻都是很爆炸的，或者是有这样的故意的在说那些事情，很多，好像这样以后，他一下子就是身体就开始病了，病得很严重，而且就是 几乎都不想吃东西，爬起来很难这样。以前好像美国一些总统大选的时候，好像也有很多人，就是对党派啊、看法这些不一样，以后很多家庭都破裂了嘛。还有就是感情出现很大危机这样，所以那些呢，应该也是跟这种对某一些观念的非黑即白的支持呀、反对啊，还有就愤怒啊。焦虑啊，就是你看那些东西越来越多的时候就不太好，除非你带着极大的慈悲心，还有宽容的心，你有一些想方设法就为他们解忧排难、就是排忧解难，还有一些祈祷啊这样子的心，不然纯粹是好奇心，纯粹是看这个痛苦的面相，这样的话可能其实无形当中你变成了就吸染了这个痛苦的那种成分因子这样子，所以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说，对所有的众生都有爱心，不论展示他们的角色，就像看一部电影一样，就是他演这个人，他演这个角色，那个角色，但是就是电影拍完了，开机的时候有各种对话，但是结束以后大家还一起吃饭呢，都是一个剧组的人呢，大家都。就怎么讲呢？欢欢喜喜，哈哈笑笑，不会说你刚才演的是罪恶的人，所以我们都不理你那样的。所以，就是人的心里面应该用长期的角度去看，所以看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角色，那些也是一段时间的这种表演。所以，这个从历史上面大家可以得到一证明。所以，过去像欧洲一样，非常就是。就打仗比较多嘛，左左右右，有时候法国统治很多地方，有时候英国，有时候德国，或者是其他的西班牙怎么样？但是，就是这些呢，过去的时候说在，可能时间不是太长的时间，二战的时候，比如说欧洲的人的眼里面，德国人或者是他们，就是看他们是最有那种就是。有防御的那种敌方嘛，但是就可能40年代，你看二战是40年代嘛，但是80年代的时候或者90年代怎么样，过了40年以后，甚至更早，就是他们这种的仇恨心理是整体的社会上酝酿的这些呢完全没有了。又随着那种欧联盟的建立啊，很多很多原因就，欧洲就越来越那种。敌视的那种的，相互敌视的那些，欧洲16国还是多少这些，都不一样，所以这些要看。所以我们下决心啊，让我们一起下决心这样，我念一遍，正好一点，就告诉自己的话，你们也许这样子，我就说你们念了啊，就心里面这是你们自己想这样做的话念，不想做不要念。从今而后，跟着念了，不管遭受什么样的痛苦，双手合十这样念了啊，我都不再焦虑或恼怒。然后一般这种的承诺的话，一般念3遍，再念2遍啊。从今而后，不管遭遇什么样的痛苦，我都不再焦虑或恼怒。从今而后。不管遭遇什么样的痛苦，我都不再焦虑或恼怒。这句话反正一直记着吧，就是这一堂课里面的重点一样。所以在这个后面的这个。有一些理由来支持这个内容，就是为什么我们就是可以说， 我们说不再焦虑的意思是说不是个不做计划和打算的意思，就是焦虑的话，像我们就刚才之前说的一样，种种的忐忑不安的心理，然后没有一个明晰的那种的了解的状况下，然后主观意识非常混乱和那种重复的做无用功的那种的思维啊这类的，你关心众生的感受啊，就是哭了。关照自己的善恶念头啊，这些上面这些还是需要的。但是我们所说的这种的病态的那种的心理循环的心理，这些不要做。然后这个有理由上面来讲，第一个就是说，首先我们来看看把痛苦视为坏事有多么无济于事。如果解决世间，如果问题能解决，就没有必要忧虑或不乐不快乐。如果解决不了，那么忧虑 或不快乐也没有什么帮助。就是这个是入心论的句诵，就是遭遇人和事，莫扰欢喜心，忧恼不济事，反施诸善善行。还有就是，若是尚可为，云何不欢喜？若已不济事，忧恼有何益？是这个句子。所以说，我们应该人生本身苦短，人都不容易，所以这样子不要让自己活得特别痛苦难受。这样子，不论是以前我们不是说嘛，以前有些人在逃跑。不在军队的生命的威胁当中逃跑的时候，还就是笑得嘻嘻哈哈的，就为什么呢？就是本身很严肃的一件事情，但是后来想起来的时候很好笑嘛。当时如果是很紧张的事情，后来在没有那个紧张的威胁的情况下，你再来谈起那一件事情的时候，觉得有些可能很伤心、很痛苦，但是另外一些也很搞笑的，当时发生的一些事情。所以，类似的就是在处处都有某一种的，就是人心里面的闪光啊，就是欢喜啊，这些可能在哪里牢房里面也有笑声了、啊，在就是劳动的地方也有唱歌呀、欢笑呀。在以前，我记得我问了一个藏地人，他以前年轻的时候就是劳动特别多，砸石头啊，那个就修路呀，弄很多墙啊，到处都在做很多就是农民的活呀。就是干活很累，睡觉时间很少。但是再后来，他说啊，当时我们年轻的时候，即便是那么辛苦，吃的又不好，干那么多活，但是现在回想起来，那段时间其实挺快乐的。甚至睡觉时间少，而且什么早寝是晚汇报那种的情况下，但是他们还有心偶尔去某个远的地方有拍电影、放电影嘛。他们就是骑马、骑牛什么什么。要走路很长时间，然后但是他们也愿意在那边看一场电影，回来以后就可能就晚上的睡觉就是很少了。所以你说这个快乐欢乐的心，我也看到其他的一些法师的一些就是写的一些内容，的确是这样子。但是可能内心当中有一些基本的善良善的状况下，就是怎么讲呢？绝处逢生也，任何地方的话都不会说彻底的灭他们的那种的心里面的一种自在和欢喜心吧。所以另外就是吉天菩萨这一句极其有名的话，就是如果这个事情是可以经由你自己的努力方法去改善的情况下。那你就尽量欢喜的方式去改善。欢喜的方式呢，就是意思说，怎么讲？不要过分的，就是因为一件事情而伤害自己、别人的内心和健康、身体和身心的伤害那种。有些事情是，就是尽力能够挽回、尽力能够改善，那就去直接去做改善。但是说，种种的那种愁态呢，就是。对事情很多不好的事情，如果是真的是超出了自己能力的范围之内，也不在你的掌控之下，就是整体上面一种发生的一个社会一个现象，或者是像自然灾害一样这样发生的话，那反正就是像之前讲的一样， 把它看作那么恶、那么不好、那么倒霉，有什么好处呢？就是说，心态上面，有人会怨天尤人，这个可能他也有他的一种释放的这种的方式，还有一些人呢，可能会怎么讲，寻短见，那就是自坏毁坏他人，或者是毁坏，就是公物，或者是怎么样，那些事情，但是。在这里面呢，我们把这句话若是尚可为云何不欢喜，把它理解成说，有些人会想说，只有我做了很痛苦的挣扎以后，才就是会事情会得到改善，不然的话，可能就是那我欢欢喜喜的话，可能但是这个我们是之前不是讲，你对某一件事情的最佳的一种状态，就是去改善精进的话是欢喜心。你对于某一种理想、某一种正面的一些看法和做法上面的话，如果有真诚的一种欢喜心的话，应该是做事的最佳的动力。就有些人喜欢体育锻炼了，怎么样呢？可能他对这个有欢喜心的话，是最容易锻炼的。学习也是一样，就不是说兴趣是最好的学习。如果我们把体育运动看作是非常痛苦的、非常不容易的，是。你的肌肉的那些酸痛，你都觉得把它看作是很怎么讲，很折磨的，好像就是煎熬一样的。那你还真的运动吗？你可能就不太想运动，所以就是这种道理。所以另外一个就是事情就是无济于事的，这些还是会有的。有一些事情不是个人能力所为，或者是一小群的人力所为，或者是来自于人类的那种就各种各样的变迁。这些有这些，有些人说外星球上面将来会怎么样啊？地球会被外星球撞啊？什么什么这类，或者是某些地下的那些很大的能量释放出来，的话，有一些可能是你做打算有帮助的，但是有一些可能无济于事，没有办法。像这一次的疾病一样，有一些是我们当然这个是有一定的方法的，这个不是一个无济于事的做法，但是实在是就是像那个世卫组织是吧？他们说的一样，这个医药没找不到这种的解药的话，就是求其什么退而求其次，选一些可以就是不死的那种药，然后尽量保持就是往就保留这个生命嘛。但是是不是很跟以前一样很健康的活着呢？这种的不能的话呢，也就放下，就。所以这个上面稍稍的想一想。所以第二个，接着呢，就是说，接着，视痛苦为坏事，会造成莫大的麻烦。所以说，只要我们不变得焦虑或恼怒。便有心力能轻易承受，即使最艰难的痛苦，那些痛苦就会像绵绒般轻薄脆弱。但是，当我们受到焦虑所主宰时，就连最微小的问题都会变得极难应付。这就是我们这这。这就是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心中那些不舒服与不快乐而造成的额外负担。所以这个之前说的，就是所谓的麻烦的大小， 这些根本上面其实是一种看法，一个角度。就像我们说言语当中的，对别人的某所谓的一些伤害，你如果看得有多严重，它就有多严重。你理解的有多不好，它就有多不好。所以我记得以前，我们给大家以前说过吧，在藏地我和那些上面还是有一点差别嘛。有人说骂你的妈妈怎么样的话，好像，那种的，就是做法，可能很多地方有的，但是在另外一些地方呢，就并没有那种，他们就是信仰佛法的地方呢，说某某人怎么着，你将来会去地狱这样的话，那可能他就是心里面很伤心，你竟然用这么恶毒的话来这样说我，这样的可能会这样想。但是对一个不相信、完全没有相信来世、不相信地狱的人来讲，或许他知道你是用负面的词在说他，但是因为他没有那些概念很深的地狱的，他也许没有那么受伤。所以说类似的，但是如果亲情很重的情况下，某某人说你的亲戚啊，说你的祖辈啊，这样的话你会很痛苦。但是对于一些或者亲情上面非常不重视，他本来就很恨他的父亲或者母亲这样，你骂他一下，或许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意思说，很多伤害有些是就是角度不同而理解的轻重也不一样。所以说在这里主要当然是说，我们离开了某一种的，就愤怒的心，你有心里面有准备很重要。就是说，你说我一点都不能忍让别人，我一点都不会就是妥协，或者说我也，只要别人对我一小小的不公平，我就给他们施以颜色看看。要那样的话，那可能这些摩擦很容易起来的，或者是说友好那就没有什么希望，就是那种就是变得友善啊那些上面可能就当然。不是一直没希望，但是没有希望的可能性比较大的，因为你的那种心态。但是你想说，如果就是其他的人，就是你对他们保持一种的善意，决心说，不论他们今天对我有或许不礼貌的这种的行为动作的话，我不会以负面的方式来反映他们，还是尽量就是理性的方式，比较和和的那种心态和言语去跟他们交流。那这样子的话，你有这个心设定的时候，你的下限、上限一样，就是下限在比较怎么讲的柔和、温和的那种的状态的话，估计你们会成为朋友啊，或者是对方也会有收敛嘛。每一个人，如果你一点都不忍让的话，别人也会加码呀，或者是怎么讲呢？或许有碰到这种，有些人不会，但是有些人会。所以说这些就是我们看心理。就是设定的时候，应该说以爱和慈悲来，就是包容和就是主导你自己的心的话，那这些痛苦就不是痛苦，或者是它就变得轻盈。别人做的不好，或者是怎么样，他也没有具有伤害性。你的心很脆弱，而且世间八法的心越重的话，可能这种别人的行为给你带来的伤害就越大。所以就是意思说，我们被焦虑和愤怒所主宰的时候，其实我们成为焦虑和愤怒的牺牲品。所以很微小的事情都变得你难以应付，你的就是方便那些都没有了，变得很僵化。就是这样。如果说，这些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到底是不是别人造成的呢？我们可以说呢，就是我们自己的心为主的源。来造成的，自己心为主的就是这种不容忍的心，没有宽容，缺少某一种的怎么讲呢？柔软的爱心，怎么样造成额外的那些纷争，都造成。所以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之前上讲的，有些人很关注这些乱象以后带来就是自己身心的一些冲击啊，就是价值观的改变啊，是原来善良的人也不再善良了， 那些状况，所以说尽量就是很多乱象不读，留言不闻，恶意不起，就这种就是心态上面呢比较保持，你还没有就是有那种真正的利他的心，帮助其他服务其他众生的心，能够堪忍他们的忧心劳神，哪怕他们对你言语不尽、拳脚相加的时候，你还是能够有一种的，怎么讲呢？就是利他的一种的心，迟早要帮助他们的一种心。没有这个的话呢，可能是比较避免是好的事情，就是免得自己驾驭不了自己的这种心，所以这种呢。这下面呢用了一个例子，看这个例子我们就说了，这个例子也说一下，就想象一下，比如你说试图去对，试图去除对某个人令你动人，令你心动之人的欲望与贪执，但同时又不断的想着对方的迷人特质，如此会白忙一场。这是说，就是说我们，比如说嗔恨的话，你说，我不想，不知道，就是怎么讲呢？你训练慈悲心来对治嗔恨心是有用的，但是说，你如果想要慈悲心，但是一直想着那些不好的事情，你认为是不好的事情，那些上面你的注意力、心思呢，还是沉在就萦绕在那些不好的那些所谓的那种，你觉得就是你不能接受的，你使你产生焦虑、使你产生愤怒的那些话题、那些主题、那些景象，那些场景、那些就是所谓的就是互动当中啊。不论是小孩子和父亲母亲的吵架也好，夫妻之间也好，或者其他人之间也好，国家之间这，你如果用那种的方式，就是用负面的心思一直萦绕在那些上面的话，必然会，它会加持你的心，让你就是负面的那种摄受你的心，那些资讯、那些想法，然后使你产生这种就是连锁的反应。但是这个就用另外一个比喻来说，就是。好像你说你要想要断除对某一个人的一种贪欲啊，贪执和欲望的心，但是又想着那个人有多好啊，怎么怎么样，他是如此如此的，怎么讲，特别让你就怎么样产生更进一步的贪欲和执念。那这样子，你一方面要去除贪欲执念，但是你的方法好像就是用错了，是加强贪欲和执念的那些心态。所以这个上面的意思是说，我们应该用是正确的方法来引导自己的心，而不能够就是习性的方式。你只是知道有一个结果，但是方法不知道的话，方法的不正当性和不配合这个结果的话，那可能白忙一场。所以同样的，我们只是一味的想着痛苦带来的难受，便无法培养出。便无法培养出承受痛苦的坚韧和耐心。这里面有一个藏文字哦，Rushun， 它有好像这个里面改了一个 Ruba， 这叫 Rushun 是一个合适的词，其实不是需要改成 Ruba，Ruba 是安忍堪忍的意思嘛 ，Rushun 就是那种坚忍，Ru 是那种安忍，但是 Shun 就是你能够，怎么讲呢，就承受这些不舒服，或者是承受某一种的痛苦，你身体有痛的话，你能够忍，就是持续的坚忍。如果你饿的话，你就是一直没有被那种饥饿感让你就是情绪崩溃啊，或者是怎么样那种，你能够堪忍嘛，忍得住，你能够就是坚持或者坚强，变得坚强，这个就是那个顺的意思。这里面有个那个解释的那个。点，所以说，如果我们只想着一味，只是一味的想着痛苦所带来的难受，便会无法培养出痛苦，的坚韧与耐心，所以说我们刚才说，他给我造成了什么，我怎么被冤枉了，我是怎么被受伤害，一直 就是一味的想着这种最，好像就是怎么讲呢？专注在某一个负面的点吧，或者说别人的不好啊，或者是自己的这种难过呀，这些上面，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容易情绪崩溃啊，容易变得脆弱呀，不能够看人呢，也要就是伺机报复呀，这种心可能就慢慢就出来了。所以说，这个还是说刚才说的，一个是注意方法导致结果，另外一个是结果，你反倒过来说，你要一个某一种的善的结果的话，你不能老想着那种的恶的结果。所以这个方法要善，结果也会善。所以说，你如果心投射于结果的话，你要推导说，这个结果应该是善的一种的心态。你比如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是一种的结果的话，那你要用这种方式来达到这个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而不能够想说我跟他没完，但是我要解决这个问题的，这样的话，那怎么解决？刚好是个矛盾的那种心态嘛。因此，正如关闭根门的教诫所言，不要恋战于自心，对痛苦所造作的种种概念，这里就是说，而要学着让心不受扰的处于本然的状态，把心带回家，安住其中，并让它找到自己的安顿之处。等一下啊，看。所以说，应该让你的心呢，就是我们在吉天菩萨的教法里面，这种比较多的，就是当你非常，眼睛、耳朵这些是你嘴巴是你能停得住的话，会减少很多那些负面的东西。你如果一直看负面的东西，你说我心里面不想的话，就是困难。你一直听那些是非啊，听那些，然后说我要很静心，我要有点困难，那你自己一直说的话，你也可能改变不了你的那个心。所以说，稍稍的。就生气的时候，身体不动，你不会指手画脚呀，不会跑来跑去呀，不会去踢别人啊，就不会扇别人的巴掌啊，这样就是你的意思说，就是你先能够安住，也嘴上不说，所以就是说你不会马上跳在一个结论上面去，就是发挥怎么样的，就是一种怎么讲呢？先你没有办法决定的时候，心先稳住。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身与意，就是眼耳鼻舌身，这些都有一种的沉稳下来，或者给你自己一定的空间，先就让你静下来，这样子是好的。所以说，这个里面就是说，好像即便是你当时能够吵架吵得赢，或者是你当时能出手能打得过别人，或者是你怎么当时一下解一个气啊，这些其实不重要。所以像，就得不偿失。就是说，以前很多人，就是什么，有些人贪恋这种的官位啊，就是马舍不得马烹一样，就是他有某一种的小胜利的话，他很就是得意，或者是很在乎这些小胜利，结果就是根本性的失败看不到的，所以这些上面，所以这时候怎么做呢？就是把心就是安住在本然的状态，让你的心回家。让你心处于正念当中，心安住在就是找到他自己安顿之处，就是心的这种本来这种就是清净，本来机智这些状态，我们不是一直在修机智吗？这些极其好的、非常有用的、必要的一些修行，所以如数安住，就是说心不再跟着这些事情的起舞飘动摆动。就是如树般的安住，就是老树盘根那样一样，心就很深深的，就是安止不动。所以说，有些时候这个需要，有些时候是戒律，身体上面你已经想起来自己有戒，语言上面你自己想起来有戒，心念当中也有戒， 所以跟着戒的话有极大的帮助。还有一个是长期的习惯，所以你这个习惯一直要想到会有这一有一些，现在没平静的时候像个修行人，但是激烈的时候也要像个修行人，这些上面呢平时有个积累很重要，然后关照自己的心念。所以说有些时候叫什么见解高但是举止的话要低调，这些上面就是可以做。所以说有些人会可能是身边的人会让你这样做那样做，他帮你解气什么什么，这样的时候不要这样想，就是你他们的善意你能理解，但是很多这些是非上面呢，就是不要失去自己修行道路上面作为一个修行人的基本的原则。不要过分的参与其他的团队啊，不要参与那些就是其他的那些，就是首先以修行人为主，观察自己的过失，这样子的话，渐渐的他人的过失不会影响到自己。所以说，有些人可能就是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脾气、性格、气质，有些人口服心密，有些人可能就是嘴硬心软什么什么，但是这些时候都不能够有冲动的那种的回应。自己的心呢，就是保持清净。如果你没有，就是首先把握住自己的心和身体的话，其他人的那种怎么样说或者是诽谤或者是怎么样，其实他们是外在的，你做好了，其实这些诽谤就没有什么实意，它也会消失的。所以说这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有得到赞美啊，有些人得到批评啊，这些的时候不是入心论里面也有吗？赞美的时候想到说有人批评我，批评的时候呢又想到有人赞美我，自身呢就是不断修善的一个过程当中，不会太在乎别人的这些，就是别人讲的有道理当然很感恩，但是没有道理的话就不要太在乎他们说什么，就是只要问心无愧就是很重要，就是死的时候来生的时候都不是因为别人的批评你就下去了，别人就是怎么样就态度就下上来了这样，所以是主要是靠你自己的修持和平时的这种积累。所以基本上就是这样子，所以稍稍我们在这个安住当中呢，安住一下，安顿一下，心不受任何干扰的本然当中安住。然后经常做禅定，所以说事实上面就是这大乘的修行的道路，就是把利他的，就是自己有没有能力，就是现在能不能做到，这个不是最重要的，就是有利他的心最重要，甚至就是利他为主，自利为次，这样子一种的方式。这种就是菩萨道菩萨戒上面所就是受持的这些不要忘记，这样就可以。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一回想一下，赐福以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由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然后祝大家，你们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啊，这样上面好好的这个方向走，转习得了。